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十一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一晃这一年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除了感叹时光飞逝之外，我们也会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在主里面，我们踏实做事，快乐生活，就不会辜负每一个日出与日落。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约翰福音灵修笔记，没有看见就信。灵修经文，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这样记载，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主耶稣死里复活了，何等大喜的信息。他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也向另外几个妇女显现，又向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又向十二个门徒中十个使徒显现。这十个门徒和多马说，我们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耶稣第二次向这些门徒显现之时，就特别的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因着这些记载，教会就留下了一个多疑的多马的误解。我们是多么的轻忽圣经，我们又是多么容易论断别人啊。实际上，我们如果认真地对待圣经，就不会对使徒多马产生误解。我们只会看见上帝的爱和怜悯，看见上帝如何安慰和带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先来看多马以及当时这些门徒相信什么和不信什么。多马以及这些门徒都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弥赛亚，因此他们已经与旧的犹太教割裂了，而且他们都相信耶稣会死里复活，但他们不信耶稣会带着身体复活，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比如我们知道一个弟兄离世了，我们都相信他会复活，但今天有人说我们看见他了，我们总会不信。我们最好的朋友，最可靠的朋友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看见他了，他真复活了，我们也不一定信，总要说除非我看见他，看见他那独特的标志我才信。这就是多马的不信。虽然彼得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他，我们看见主了，他还是说除非我看见，而且要探入钉痕才信。 主耶稣也确实责备多马的不信，主耶稣不也责备其他的门徒不信吗？但是他这个责备其实和平时责备我们的不信完全不一样，他可能是略带一点失望，但实际上是带着教导式的责备，因为他知道圣灵还没有降临的时候，虽然有旧约圣经，有主耶稣三年多的亲自教导，门徒总不能很明白圣经。但是我们来看这群软弱的门徒，虽然他们不信耶稣带着身体复活，而在这样一种绝望的境地，他们仍然持守他们的信仰，依然聚集在一起。多马也是一样，他们不知道要等待什么，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不回到犹太教，他们依然坚持他们所信的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虽然不明白弥赛亚为何会被钉死，但是他们却没有绝望。今天的我们已经有圣灵，圣经也已经全备了，我们与这些门徒相比较，理论上讲不应该有疑惑的地方。我们不明白的，通过查考圣经、祷告圣灵总会知道，但是我们却常常陷入绝望和不安之中。这些妇女和这些门徒的经历就是圣经的一部分，乃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后人，耶稣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主。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坟墓外哭，有人解释因为她爱主，所以主第一个向她显现，但事实上她也不信耶稣复活了，所以她才会哭。主耶稣向她第一个显现，不是仅仅因为玛利亚爱主的缘故，而是因为主耶稣的怜悯需要尽快向她显现安慰她，不然她可能会做出极端的行动。你如果是一个优秀的父母，又恰好有好几个孩子，你会把精力更多的投入那个最软弱的孩子，不是你偏心，而是你知道这个孩子更需要你的爱。马可福音记载另外几个妇女看见天使，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不要在坟墓里找他。圣经记载他们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这是他们的软弱，所以主向他们显现，亲自安慰他们。两个门徒看见空坟墓，他们相信耶稣的身体不在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他们不明白圣经，这是他们的软弱。当妇女们告诉他们见到耶稣了，他们依然不信，所以主亲自向他们显现，安慰他们，给他们看见。不但如此的坚固他们，还给他们权柄。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意思就是，我差遣你去工作，你们将要领受圣灵，这样你们就可以有权柄做主原来在地上的工作。多马恰好不在，但是主并未因此撇下他，他再次显现其实是重点向多马显现，要叫多马看见而相信。这是主耶稣的慈爱和怜悯，在主耶稣还未升天，圣灵还未降下来的这段时间是一段特殊的时期。主耶稣向许多人显现，就是要坚固他们的信心，也是再一次教导他们对圣经的认识。这些软弱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初代教会的柱石，不是这些人的行为如何、爱心如何、信心如何，而是主的慈爱和怜悯，是主耶稣的主动作为。当圣灵降临之时，他们就能够跟随圣灵建立教会，完成圣经。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所不同的，乃是圣经已经全备，圣灵已经降临，主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所以我们理当去相信这些人所经历和记载下来的圣经。主对多马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实际上不是责备多马，乃是对我们这些信徒的应许。我们不应该再去追求眼睛的看见，我们应该寻求心里对圣经真理的确信。 这个确信当然离不开我们对圣经的渴慕。我们都轻忽圣经，怎么可能明白圣经呢？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圣经。但是我们光有渴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和软弱，我们需要常常祷告和默想圣灵对于圣经真理的解释。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带我们进入真理，否则我们即使理解正确也不过是道理，而不是活的真理。所以很重要的一点乃是承认我们的软弱。玛利亚因为看不见主耶稣的尸体，她的人生已经完全绝望了。她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她更是把耶稣作为她的人生支柱。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她不能做什么，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第三天去告耶稣的尸体。但是她发现连这件小事她也没有办法做到。她对自己何等的失望，她发现自己何等的软弱。但他没有掩盖自己的软弱，他就是哭着来承认自己的无能。但是主曾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真理就应许在他身上，而且主亲自教导他，使他的目光和依靠不再停留在基督的人性，而是崇拜上帝。所以他教导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门徒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这时他们已经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害怕，他们就紧闭房门，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他们不放弃起初的信心，这样在软弱里就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安慰。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效法的。我们也会软弱，但是我们不同于当时的门徒，我们应当知道在软弱里该做什么。我们应当承认自己的软弱，再祈求圣灵用圣经的真理来刚强我们，直到耶稣基督的平安和喜乐充满我们的心，而不是外面的环境改变了，然后我们真的能说，主，虽然我看不见你，但是我信你。没有看见就信就有福了。有什么福呢？一是有真信心，不会绝望；二是对主耶稣的盼望和爱心会增加；三是主会按照他的心意和我们的光景，给我们肉眼可见的神迹来安慰我们。正如他向当时的门徒显现一样，这个点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我们要相信主现在依然可以让我们肉眼看见神迹，但是他所应许的乃是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他所盼望的乃是我们不要把信心放在看得见的神迹上，而是看不见的圣灵和圣经的真理之上，去寻求，去相信，去确信。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主啊，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然而我们的眼目常看环境，常看自己的才干，常看能力的大小，却唯独不看你。主，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拿走我们的不信，求你继续吸引我们的眼目笃定在你的身上，不看环境，不看人的才干，只是单单的仰望你。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信的眼睛，看见心底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毛里塔尼亚。毛里塔尼亚位于非洲的西北部，面积103万平方公里，西面挨着大西洋，和西撒哈拉以及阿尔及利亚接壤，属于热带的沙漠型气候，全境地势平坦，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是沙漠，首都是努瓦克肖特，人口在2022年的时候是480万，总体上分为摩尔族和黑非民族。 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法语为通用语言。毛里塔尼亚最早的居民是巴富尔黑人民族，后来北非的巴巴尔人迁入毛里塔尼亚北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进入毛里塔尼亚，1912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58年9月加入法兰西共同体，1960年11月28号独立。毛里塔尼亚实行议会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连串的旱灾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了重创，各族为了争夺有限的水源和耕地而爆发了暴力冲突。后来一连串的军事政变导致摩尔族群之间持续不断的发生战争。1980年的时候，毛里塔尼亚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度。1992年军事政权改变为多党派的民主政府。2009年的8月，阿齐兹就任总统后，国际援助、合作等逐步恢复。阿齐兹大力发展农业、工业，积极开发矿产资源，吸引外国投资，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致力于改善民生和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公立的大中小学均实行免费教育，教学实行阿拉伯语和法语的双语制。毛里塔尼亚的铁矿石、渔业、石油、天然气等都比较丰富。在毛里塔尼亚，大约有 96% 的居民都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领袖对政府有一定的影响，但政教分开，宗教人士不能参与政府事务。毛里塔尼亚从地理、文化、社会等方面上看，既是阿拉伯国家，又是非洲国家，被称之为阿拉伯非洲之桥，因此它兼有阿拉伯和非洲的风俗习惯。毛里塔尼亚在宗教信仰方面，对于穆斯林改信另外一种信仰是非法的。那些从穆斯林背景成为基督徒的人会面临来自于他们小区非常严重的压力，他们被认为会给家庭带来耻辱，很多人都会回避。在很多的情况下，他们被逐出家园或遭受身体的虐待。如果公开信仰，基督徒可能会在宗教法庭上被指控叛教，后果严重。即使是外国公民，比如援助工作者或者是移民，举行基督教聚会也可能被视为向当地穆斯林传福音，他们可能会因此受到起诉。因着毛里塔尼亚原为法国殖民地的原因，天主教大概在20世纪的时候传入，现在有一个主教区。伊斯兰教在当地根植了1000多年，从未受到任何的挑战。毛里塔尼亚有许多需要改变的障碍，包括识字率低，没有完整的哈萨尼亚阿拉伯语的圣经，只有从塞内加尔播放的少数民族基督教节目。政府在基督教信仰方面也没有广开大门。毛里塔尼亚依旧是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一起来为毛里塔尼亚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在电波当中同心合意地将毛里塔尼亚这个国家恭恭敬敬摆放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的祝福能够临在这个国家，祈求你的拣选能够翻转这个国家。亲爱的主，我们将这个国家的执政掌权者摆放在你的恩手之中，他们手中的权柄来自于你，我们祈求你挪开他们眼前的帕子，使他们里面的灵眼得以睁开，离弃旧有的信仰，转而归向于你。亲爱的主，祈求你的真光能够照亮他们的内心，使他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向你敞开。求你将行公义、好怜悯的心放在他们的里面，求你将寻求真智慧、真理的心放在他们的里面，并且引领他们能够制定自由的信仰政策，能够靠你赐下机会发展国民的经济。主，我们也祈求你眷顾毛里塔尼亚的所有百姓，祈求你使他们在信仰上能够完全的得着自由，使所有的族群都能够听闻你的福音，拥有比较宽松的信仰环境，并且也使他们的生活得以翻转，救助他们脱离贫困的生活环境。 亲爱的主，在毛里塔尼亚有许多的外国基督徒，比较多的是西方人士以及韩国人，他们在参与着与国际救援组织有关的技术和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活比较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祈求你赐下平安，保守他们，赐下从你而来的恩典给到他们，赐给他们有强健的身体，有美好的灵性，在这样一个环境艰难的地方，祝福他们的信心之火不致熄灭，带领他们的服事满有果效。虽然环境艰难，不能够用言语来传扬你的福音，然而主，祈求你祝福这些外籍的基督徒在生命上有美好的见证，能够彰显你的馨香，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怜悯，也能够有圣洁的生活，带领他们在与当地人的交集当中，可以用美好的生命来见证你，荣耀你。求你也给到他们智慧和勇气，尤其是那些代职的宣教士，使他们所做的功有果效。主，在毛里塔尼亚还有许多的未闻福音的少数群体，有阿拉廷人，有塞内加尔河谷的非洲群体，包括图库洛尔人、富尔贝索克宁人、拉班巴拉人和洛洛夫人，还有分散在西非各国的商人、牧人，包括马里、塞内加尔、冈比亚、科特迪瓦。主，我们求你眷顾这些少数群体，使他们都有听闻福音的机会。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祝福在毛里塔尼亚的圣经翻译施工，愿意哈萨尼亚的阿拉伯语圣经能够使更多的毛里塔尼亚人可以读到，并且求你也继续的复兴福音广播、电视、多媒体的宣教施工，使毛里塔尼亚人打开收音机就能够听到你的福音广播，打开电视就能够看到你天国的好消息，打开网络、打开手机就能够轻易的接受到十字架救赎的大爱。主耶稣，求你来得着毛里塔尼亚，翻转毛里塔尼亚。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也许我们对于远方的国家并不熟悉，但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熟悉他们，愿意在神的圣工上，我们能够以祷告与他同工。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